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预备的基本研经法，盼望透过课程的学习呢，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找对方法，找到正确的方法来研读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我盼望呢，我们能够用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来研读圣经，正确的理解圣经。愿主也恩待我们今天的学习啊！学习到目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心得分享呢，我都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我们可以在主里有一些交流分享的。好，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把今天的学习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认识真理。主，我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让我们每一次的学习我们都有所得着。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课程，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时间我们在基本研经法里面，我们开始谈到怎么样读旧约，怎么样读旧约，我们谈到了怎么样读律法书，怎么样读历史书，还有呢，怎么样来读诗歌智慧书。那么这些方法如果用对的话呢，当然我们就容易掌握一个好像一个全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这个诗歌智慧书等等呢有一些的了解认识。那么上次我们还有一点点呢没有谈完呢，就是怎么样来读诗歌智慧书呢？我们谈了约伯记，谈了诗篇，谈了箴言，也稍稍谈了传道书。那么传道书呢，上次我们谈到了，就是传道书这卷书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研读它，主要不是只是看见中间所说的虚空，要让我们明白在这个虚空的背后呢，人不是毫无任何的帮助的，好像一种宿命论，反正呢凡事都是虚空。那传道书这里要点出，人生是短暂的，人生是虚空的，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他可以在短暂有限空虚的人生中呢，他却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价值。所以传道者呢也给予我们一些实际的劝勉，比方要我们谨慎，避免贪心，最要紧的呢是对神的一个敬虔。那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呢，在传道书里面很重要的几处的经文，我们可以先来看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些例子。传道书第五章的二节三节，这里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那么在这里是提到一些态度，对神的一个敬虔。比方在十一到十五章呢，这一大段呢，其实都在讲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生命的意义。那么十二章的一到八节呢，也提到了趁着少壮时候呢，要纪念这位造我们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等等，不要等到人生的一个尽头的时候才感觉那个生命那种有限。所以传道书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告诉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所以传道书呢，它不是一个只是消极虚空，反而它是透过一个智者传道者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对造物主的认识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好，那么我们也谈一点雅歌。雅歌呢一般人不太容易明白哈，因为雅歌有很多的词啊，好像什么鸽子的眼啊，什么晒黑的皮肤啊，山羊啊，山羊羔啊，鹿啊等等， 其实雅歌呢可以说是一首很美的情诗啊。雅歌这卷书呢是描述人类爱情的长篇歌谣。雅歌呢的确不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从神对婚姻的一个角度呢来理解就比较容易。那么读雅歌呢，我们大概也很能够摘略性的来看几个原则哈。要了解雅歌的伦理背景，就是一夫一妻的婚姻是圣经所强调的，只有一夫一妻的婚姻里面呢才能够享受真正爱的关系。所以雅歌基本上这卷书你可以发现它是反对婚前或者婚后对婚姻的不忠，那么这一点你可以大概从雅歌书里面可以理解。还有雅歌的题材呢是一首情诗，这个和当时这些近东文化流行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那么情歌呢常常是可以公开的吟唱，也表明对参加婚宴的人的一个重大的意义。所以雅歌呢其实这卷书啊不是只有充满了男欢女爱而已，雅歌这本书呢充实，雅歌这卷书充实的是道德的意义，也就是说将爱这种男女之间的爱导入一个正确的关系中间。所以雅歌呢也提出啊一个原则，敬畏神一个原则。雅歌强调了爱情婚姻贞洁的重要。那么雅歌里面也有很多对于爱情的描述，这些方式呢都包含了对爱情热情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几处的例子哈，比方雅歌的第一章2-4节，愿他的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一节你就发现爱情这种非常热忱的表露。那么爱情旁观者呢同时也给予一些劝告和提醒，比方在第一章的第8节，他说啊，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然后呢你看第5章的第9节，雅歌第5章第9节的经文呢、啊、也同样有一些的提醒。第5章第9节这里说什么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那么要告诉他私爱成病啊，若遇见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私爱成病。那么这些都是非常贴切的一些描写。还有也提到了男女互相爱的一种邀约，男女互相爱的一种邀约，在第7章，你可以看第7章的11到13节这一段经文，7章11到13节这段经文。那么这些经文呢，你都可以对照来看，这些呢都是用音乐诗写成的。所以雅歌呢，阅读诗歌书啊，其实不只是雅歌哈，诗篇也好等等，这些诗歌书呢最好是能够一气呵成，如果断章取义呢就不容易体会到诗的感染力。当然读诗歌题材的时候要投入情感也是很重要。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在解释诗歌智慧书的时候，特别是雅歌的解释呢，我们要特别谨慎哈，千万不要太过度的灵异来解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我们一样有好的学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谈呢怎么样读旧约的先知书啊。林城在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里呢也开过一门先知书的概论，有分上下两个部分，先知书1先知书2。但是这一堂课呢我想只是大略的帮助弟兄姐妹来整理怎么样来读旧约的先知书。那么旧约一大部分呢是先知的信息。那么我强调所谓的先知，当我们一听到先知呢，不是所谓中国人说的这种未卜先知啊， 先知这个字呢，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意义。简单的说，就是代言人啊，代言人在申命记18:15-19，还有呢，也可以翻译作先见，这个字也是先知的意思。还有一种就是见异象的，见异象者，在以西结书1:1-18。那么先知呢，是神的代言人，将神的心意传达给神的子民。所以先知他是一个有异象有看见的人，对当时的时代弊病呢是有洞见的。所以见异象呢也是先知的经历的一个部分。但是你要留意，圣经从来不是强调或者高举先知的经历，而是透过这些异象来宣告信息，是有一种宣告性或者说预告性的信息。好，那么这是先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先知书，有了这个背景呢，你就知道怎么样来研读。那么先知书呢，大概我们惯有的分类就是大小先知咯。所谓大小的区别呢，不是根据先知工作的重要性来区分，不是说哪一个先知啊最重要不重要啊，最不重要的是谁，主要的是根据先知书的篇幅长短来区分。那这个区隔你要留意，不是根据先知的工作重要性，而是根据先知书篇幅长短。还有先知书当中呢，有不同的文体，包含历史的记载、诗歌书的题材。那么先知的信息多半是针对当时的弊病还有百姓的罪恶呢，提出这些呼吁还有提醒。那么先知呢，更是大声疾呼啊，呼吁这些属神的子民要悔改，要回转来归向神。那我们来看耶利米书7，来看耶利米书7，来看这一节的经文，7:25。耶利米书7:25，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好，这里提到了从今日一直差遣，直到今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这里提到了众先知，先知有一个责任，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呼吁神的子民回转归向神。那么另一方面呢，先知书的信息里面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包含了将来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复兴和盼望。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先知书里面可以啊谈到两大类型的信息，一个就是审判的信息，另外就是复兴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是对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罪，对列邦的罪做出一个宣告，而这个审判的信息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百姓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而除了审判的信息以外呢，同样也带出一个复兴的信息。这个复兴可能是当时代的一个蒙拯救，但是更多是看见将来这个弥赛亚国度实现的时候带出来的一个复兴。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审判和复兴这样的信息呢交织而成。好，那么先知书的分类呢，我们来看先知书的分类呢，简单的来分呢，大概分两大类。一种是可以按照篇幅的长短来分，大先知包括以赛亚、耶利米、耶利米埃歌、以西结、但以理；小先知书呢，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这是按照篇幅长短来分。那么按照对象来分呢，我们可以这样分，就是对北方的以色列，是针对以色列的信息，这里就包含了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对于南国犹大呢，就有谈到三个不同的阶段，被掳前、被掳中还有回归中的百姓。被掳前呢，就包含了约珥书、以赛亚书、弥迦书、西番雅书、哈巴谷书。那么被掳中间的期间呢，有先知耶利米，还有耶利米哀歌、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书。那么回归，特别讲到回归以后的先知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被掳回归以后的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书这三卷书了。 那么先知书里面也有很特别，就是针对当时这些外邦国家的信息，这里就包含了以东，对以东是俄巴底亚书，对尼尼微呢是约拿书，还有纳洪书。好，这是我们简单呢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先做的一些分类。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再继续课程。主的话是荒漠中的甘泉，能滋润一切需要的人。凌晨也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呢，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以至于让神的话语更准确的、更正确的应用在我们信仰的生活中间。欢迎你继续收听良语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基本研经法。那么当然，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分享呢，凌晨也还是鼓励弟兄姐妹来信，或者是在留言板上呢和我们有一些交流分享。好，刚才我们谈到怎么样读旧约的先知书，按照对象来分，分这个北方以色列以色列犹大国，还有这些外邦的国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呢，就是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往往困难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只知道先知的背景，先知的这些信息，但是研读先知书最困难的是先知的信息呢，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呢，这些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再强调这个重要的原则哈，读经的重要原则。首先呢，我们还是要仔细的研读经文的脉络，经文的脉络，整个经文的脉络，上下文，无论是历史的记载、信息、经文的脉络，还有正确的应用呢，必须是从全面性来思索。那么了解经文，我们过去其实不只是在这一堂讲，每一堂课基本上都会提到，就是了解经文的上文下理呢，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这也说是一个读经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从几个重点呢来思考，比方第一，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当我们读一段先知书的信息的时候，这段经文中心思想是什么。第二，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呢，这段经文启示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有怜悯的。那么来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面对这位神，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那其实这些原则呢，不只是在读先知书，我在说在很多研经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思维的方式啊，几方面的思考。经文的中心思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经文启示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还有面对这一位神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等等。那么先知呢，对前人的劝告啊和要求和提醒呢，因着神是不改变的这种属性，那么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神的信息，神的不改变的这些属性，对今天的人呢仍然是产生事实，而且是有具体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可以正确的理解还有应用先知宣告的信息。比方先知书里面常常呼吁以色列人要回转，离开这些罪恶来归向神。那么同样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啊，不只是对以色列人的宣告而已，提醒而已，同样对今天神的儿女，如果我们长期也让自己陷入在罪恶的中间，那么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 所以这样的原则我们就很清楚在先知书里面可以掌握得到。还有先知书当中这些预告性的信息啊，先知书中间有很多预言的信息，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些预言哈，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那么这些预言呢，要从几方面来了解。第一呢，这些预言是关于以色列的命运的，特别是先知的信息是针对南国或者是北国或者是这些外邦，所以这些预言呢，第一就是关于以色列的命运这方面的预言的应验。那么这个应验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当时就已经应验，比方以色列这个亡国被掳归回等等，这些都是在当时代已经就实际应用，先知的信息就已经被应验了。还有呢，就是后来在历史中的应验，历史中的应验可能像这个末后的世代啊，像以色列的复国啊，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应验。还有呢，包含末世的应验，这是讲到弥赛亚国度的再临，这是讲到以色列的命运。第二就是关于外邦列国的命运，比方预言他们在旧约时期的命运，比方尼尼微啊，亚述帝国这个国家呢，曾经有过复兴悔改，因着约拿的信息，但是呢，当你读纳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充满了这个被刑罚灭亡的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也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些就是关于在旧约时间的时间的这个命运。最后呢，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那么耶稣自己呢，在路加福音呢，我们可以看这节经文，路加福音24章，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节经文，路加福音24章的44节。24章的44节，这节经文呢是耶稣自己所说的。他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这里提到了先知的书，而到今天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自己说也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个应验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弥赛亚的降生、弥赛亚的受死，还有弥赛亚得荣耀，得荣耀。好，所以这是预言的部分。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预言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千万不要任意的所谓的发预言哈。那么预言呢，是有一些应验的，如果不是应验的，那么这个就是假的预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听见有人也在那里说，哎呀，我预言啊，某年某月主耶稣要再来，那你就知道这个一定不是合于圣经的教导的。好，那么预言这些原则谈完呢，除了预言呢，先知书中间的这些意象还有预表呢，也是值得我们研读的。那我们也许呢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理解，那么这样来看这些意象预表就比较容易掌握。那么先知书里面的意象呢，大概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取材自生活所见的事物，比方呢这个杏树、火、蝗虫啊。那么先知呢，用这些直接平时的，在当时普罗大众生活中都可以接触到也都看得到的这些事物呢，来解释一些信息，来传达一些信息。杏树啊，像火啦、蝗虫啦、蝗虫的灾啊，那百姓就了解这个蝗虫的灾啊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先知用这些直接的就可以很平实的传达信息。但是另一方面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也许你称之为意象也好，或者是特殊的景象，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比方如果你去读以西结书，你会看见四活物、四兽飞，这个飞行的书卷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所谓启示性的预道。所谓启示性的预道，就是借着这些特别的意象呢，来启示，来传达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好，那么了解意象呢，我们要了解意象，就是了解所谓的词语的这个相关语。比方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1章11到12节，耶利米书第1章11到12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呢？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里的杏树枝呢，和这里的留意保守啊，是同一个字根，也就是说，了解这个字根的意思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也许你会说，哎呀，林老师，我不懂希伯来文呢、啊。但是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啊，了解这个意象呢，这个相关语、双关语、啊、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在解释意象中呢，是不是有附带的解释？比方说，这个耶利米书一章十三节，我们看这节经文哈，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倾斜。这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出来，也就是说，在第十三节那里所说的必有什么呀，必有灾祸。十四节接着就解释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这个烧开的锅就象征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从哪来呢？从北方来。烧开的锅是指的灾祸。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物件的本身性质，特别是所带出来的信息，所以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的。那么预表法，所谓的预表呢，是指的预先表明。那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这些经文弟兄姐妹你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九节、二十三节、十章的一节。所谓的预表呢，是指的预先表明，我们可以参考这些经文。那么预表的特性呢，是必须含有预言的特性，也就是它必须表明某些将来发生的人事物。那么这些预表呢，必须它的实体和它的实体有真实实在的关系，特别是彼此呢在观念形式上有一些类似的相连相通的。但是预表呢，必须是由神来决定指定啊等等。所以简单的说呢，预表就是表明这种新旧约的关系的方式之一。所以当我们说，哎呀，这个东西是预表什么，那个东西是预表的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彼此之间，特别是在新旧约之间呢，彼此的这种关联性。所以呢，我们也要谨慎，免得呢随便的就误用了所谓的预表。那关于这一点呢，我在这个课程解经研经里面呢，我也特别谈过，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来学习哈。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呢怎么样读旧约先知书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谈到这儿。下一次开始呢，我们进入第十课啊，我们要谈的就是怎么样开始读新约。我会从福音书、历史书、书信，还有这些启示文学里面，我们怎么样仔细的来读。那么盼望我们能够继续的收听学习。好，今天在这儿暂时告一个段落，和你说再见了。